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的想法，也有很多的渴望。我们渴望，我们也梦想成为一个大富户、百万富翁，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了，千万富翁也比比皆是。那我们还是多么的盼望，我们成为一个富翁，我们多么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人。哎呀，我们最喜欢说四个字，叫做“光宗耀祖”。说，哎呀，我功成名就，我光宗耀祖，其实是自己的成就感吧？哼，是自己的存在，自己的成就。哎呀，我多么梦想，有一天那个，我被人家来恭维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养了一群博士，哎呀，我们多么的愿意，我们这样子的被人来称赞。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梦想，哎呀，我梦想我要去环游世界，好多好多的梦想。那你就一定听过这个笑话，你还在那里做好多好多的想法，你边上的人就跟你说，去睡了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”梦里啥都有，意思是你在真实的世界里，你不一定有，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很多很多的期望。那去哪里得？你去睡一觉吧，你去做个梦吧。你在梦里什么都有，在梦里什么都有。那意思是你醒着的时候就不一定有。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梦想。想这想那，很多很多的想法，也有人会跟你说，你要醒醒吧，你不是没有梦想，你是从来没醒过。那也就是说，你都活在你的梦想里，那一个梦想，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没实现过。所以这样是不是有一点可悲呀？我们老要活在那个不真实的梦境里，活在那个不真实的梦想里。要么你就是在睡梦中去想它，要么你就是永远醒不过来，永远都在做梦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问题：你的梦要醒，真实是什么？梦醒了以后的真实是什么？我们要把你的梦跟你的真实来做一个对比，不要老活在梦想里，也老永远达不到那个梦想。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继续的来探讨这一个梦的问题，我们就知道尼布甲尼撒王，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最有名的那一个梦，就是他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心里很烦，你们来给我解答。但是那个梦我忘了，所以他不记得那个梦，但是他想要有解答。那但以理为他解了梦，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他的那一个梦是金头、银胸、铜腹、铁腿、半铁半泥的脚趾，这是他所看到的梦境。但以理给他解释，这个梦境是表示朝代的更替，这一个王被另外一个王取代，又被另外一个取代，又被一个取代，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取代前朝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梦，给尼布甲尼撒王解答了。那我们来看尼布甲尼撒王对这个梦怎么样来回应。他的梦醒来了，心里很愁烦。人给他解完了梦，他是怎么样来面对他的梦境的呢？我们来看《但以理书》第二章。尼布甲尼撒听完了但以理的话，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，然后吩咐人给但以理奉上贡物和香品，把但以理当做了一个神人，当做了一个有神能力的人， 几乎就是把它当神了。供物和香品是献给神的，俯伏在地也是对神的俯伏。尼布甲尼撒王向但以理做了这一切事，来尊崇但以理，给他解梦，高举但以理给他解梦。47节，王对但以理说：“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这是因为但以理不住地对他说：‘解梦是出于我的神，不是我，我没有这个能力解明奥秘事的，是我的神。’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说：‘你的神真的了不起，你们的神果然是。’”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这样子的显明奥秘的事，连我忘了的梦，你都能够给我恢复，然后给我解答。这个是尼布甲尼撒对于但以理给他解梦以后的心境。那他实际上做什么呢？48节、49节，王高抬但以理，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，然后派他管理巴比伦。全省立他为总理，管理巴比伦一切的哲事，所以他就在所有这一些会卜卦、会算命的、会解梦的人之上，立他为总理。这个总理跟我们今天说的总理当然不一样。总理的意思就是整个的负责人，管理这一切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他对于但以理的高抬。49节，但以理也顺便把他的朋友提出来，因为他们是一起祷告的，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的朋友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三个人派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。但以理在朝中势力，所以他们的位置不大相同。他把这三个朋友派去管理省里的事，然后但以理呢就不只是管理全省了，但以理就在中央政府里面任职了。这样子看起来一切都美好。我们认为尼布甲尼撒王从此以后就应该尊但以理的神为神，就应该看重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神面前的敬拜，来看重他们是神的儿女。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从此以后，虽然是个亡国奴，却是被尊荣的。这是我们的想法，理所当然应该这样的进行。但是我们来看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你就看到尼布甲尼撒之后做了什么事呢？他造了一个金像，高60肘。宽6肘，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。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、钦差、巡抚，这个字我不会念，涅斯、凡司、谋士、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，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开行开光之礼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你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要给他行开光之礼，就是要把这个像当做一个神像。这一个像是人造的，但是这一个像呢是人造的，所以他的眼是看不见，所以他们要行一个开光之礼。哎呀，这个我们在我们的民间习俗里面，你很清楚的。你很清楚的，你要把这个人所造的东西，把它变成神，你就要行一个仪式，叫做给他开光，开他的光，他就可以看见。弟兄姐妹，你听到这个是不是觉得很愚蠢？做这样子的事是不是很愚蠢？这个偶像明明就是你自己打造的，你用木头、用泥巴、用金子把它打造出来。然后呢，你还要让他来保佑你，你还要去向他下跪，给他开个光，免得他看不见。你整个这样子想一想，一个拜偶像的逻辑，你就知道这叫做愚蠢、矛盾、无知。弟兄姊妹， 我没有意思要批评其他的宗教，但是你用你的理性，用一个一般人的逻辑来思想这一件事，你也可以知道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，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一个逻辑。所以在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里面一再的警告那一些拜偶像的神的儿女，让他们知道这样子把一块木头雕成一个像来拜他是不合理的，因为那明明是你造的。人要拜什么？当然是拜比我更高的，怎么会拜一个比我低级的呢？比我低级的，他还是我造出来的，他用什么能力来帮助我？他是我造的，我一手就可以把它毁掉，是不是？就跟你劈柴火一样，你很容易就可以把那个木头像把它劈掉的。那我们就看见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件很不合逻辑的事。那尼布甲尼撒王到底造了一个什么呢？你看第三节，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他造了一个金像，极其的高大，60肘，一个肘就是你的手哈，从手指到你的这个关节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手肘，一个手肘，一般的人大概我们就给他估算30公分，一肘就30公分，60肘有多少？60乘30有多少？1800公分，1800公分就是18公尺高。18公尺有多高呢？我们现在的房子都很矮，我们勉强说你家里有3米高吧，我们勉强说你家里有3米高，所以18米，我刚是多少？18米有多少层楼？18米就是有6层楼，有6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像，纯金，然后宽六肘。180公分，1.8公尺，这么大的一个像，你得要怎么样的去仰望它，你才能够看得到。所以他把这一个像立在一个大平原上，你要远远的看到它，然后这个平原呢，就容纳得下所有的文武百官，都来向他下拜。然后，各方各族各国的人，只要听到吹号的声音，就得俯伏下来。它不只是一支号，它有一个乐团。你听到这个大乐团交响乐声音起来的时候，全国各方各族的人都得俯伏拜这个像。如果不拜，就把它扔在烈火的窑中。那这我们就知道，这就是后面但以理那三个朋友所发生的事，他们就被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，因为他们不肯向这个金像下拜，不肯向这个偶像下拜。他们在一个异国，坚持自己的信仰，指向永生的神下拜。只敬拜唯一的神。那我顺便也在这里提醒你一下，这是说不向偶像下跪，不向偶像下跪。当我们在庙里面看到偶像，在人平常的民间看到偶像，我们绝对不向他下拜。即便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在国王的命令之下，他也不屈服，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。但是这个不包含你家里的长辈，你不向你家里的祖宗的位子来敬拜，你家里的祖宗在墙上贴了一张纸，要你去拜这一张纸，你可以拒绝。你家里有一个牌牌，说 我们这是我们家的神，我们要拜，你可以拒绝，而且必定要拒绝。但是，我们逢年过节给我们的长辈磕头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把你的长辈当偶像。孙辈给长辈磕头，给爷爷奶奶磕头，给太爷爷太奶奶磕头，这是我们的尊敬。你不把他当神，你不是把你的家里的长辈当神，他不是偶像，他是你的长辈，你向他发出你的尊敬，这是可以的。所以你不用纠结，逢年过节你坚持不给你们家的爷爷，不让你们家的孩子给你们家的爷爷下拜，那不叫下拜，那个叫做磕头，我们中国话叫做磕头，磕头跟拜偶像是两回事。我们小时候给爸爸妈妈写信，写到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儿某某，写什么字？扣上。就是我在这给你磕头，那是我对你的尊敬，不是我把你当偶像来祭拜，这是要有所分辨的。我们在北方比较多，就我所知，北方比较要求儿孙给长辈磕头，南方比较少听到。那这件事你要心里有数，你知道。你是在教导你的孩子尊敬长辈，而不是教导你的孩子向偶像下拜，这是要有所区别的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一件事上，我只是顺便告诉你啊，那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这样的金像，就要全国的当官的人也要下拜，平民老百姓也要下拜。这是拜偶像，万万使不得。所以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明明的就拒绝，因为人就来挑战他，说你为什么不下拜？他说不，这个是偶像，我不下拜。这个就是立场极其的明确、坚定，什么事我可做，什么事我不可做，我一清二楚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思考，是尼布甲尼撒造的这一个像。他在梦中所看到的，但以理给他解释的这一个像金子的部分只有头，越往下材质越不值钱，呵呵，越往下价格越低，越往下材质越不坚固。那尼布甲尼撒王听见了没？听进去了没？他明明做这个梦的时候心里是很烦的，因为。这一个王高高在上，他只愿意这一个金头永远存在，不愿意金头被银胸、被铜腹、被铁腿、半铁半泥的脚趾来取代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他造这个金像是有意义的，意思就是我尼布甲尼撒王不被取代，我尼布甲尼撒王这一个金像。从头到脚都是金子，从头到脚不被取代，世世代代不被取代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并没有存在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心态。当他做了这一个梦，很急切的想知道这个梦的内容，又被解了梦，明明白白的知道。那一个为他解梦的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，是万王之王，他却不愿意接受，他拒绝接受这一位万神之神给他的命运的安排，他不肯接受，要坚持自己成为一个全金的像，不被取代的金像。拒绝梦境成真，简单的说就是这样。他不愿意他的王位、他的权势被取代。他是一个金的头， 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，是一个极其有地位的，极其崇高的，他不愿意被取代，不愿意神给他做的这一个梦成真。这是他做的第一个梦，之后他做了第二个梦，在第四章。第四章，尼布甲尼撒王有一夜，他又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他记得了，他没忘。这一个梦他没忘记，所以他就讲给了但以理听。只是但以理听完了以后，惊讶片时，心意惊惶。但以理不敢说，哎，做了这一个梦，但以理有一点迟疑，不敢把这个梦解释给王听。但以理的回答是说：“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，讲解归于你的敌人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梦是个噩梦。这个梦的结局不好，前面那个金像银胸，尼布甲尼撒王已经都不愿意接受了。现在这一个梦是但以理不敢解答。20节，但以理说：“你看到的是一棵树，渐渐地长，而且长得非常的强壮的一棵树。这一棵树长得非常的高大。”它高的能够顶天，然后地极都能够看得到。这一棵树极其的美丽，许多的飞鸟都宿在这一棵树上，许多的动物、野兽都来到这一棵树底下来乘凉，来取它的果子，来享受它的，来跟它分享它的华美。但以理说。这个树就是你啊，王啊，这一棵树就是你啊！你的威势渐长极天，你的权柄管到地极，这是不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写照？这个后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一一的实践了，他果然他的威势遍及全地。他的能力、他的武力、他的国势不可一世，真的发生了。那这样子有什么好惊讶不能说的呢？23节，王啊，你既然看见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，说把这个树砍伐毁坏，树墩子留在地里面，用铁圈、铜圈把它扎住。田野的青草让天露滴湿，它要跟地上的野兽一同吃草，直到经过七期。不敢说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这一棵这么高大的树，这么有威严的一个王，你在梦里面你就看到了。你在梦里面你已经看到了，有一位圣者从天而降。圣者就是至高的神。神说要把这棵树砍伐毁坏，所以这一个王会被砍，这一个王的位置会不保留，没有位置，他会离开他的王位。但是树墩呢还在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王位还在，但是你坐不在那个位置上，你还称为王，但是你不在位置上。这件事发生了没有？后面就真的发生了，所以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梦，就一一的来显出来，一一的成真。那为什么树墩子还在呢？我们从巴比伦国的历史里面就提到，有43年的时间，这一个王不在位置上，他的儿子接续他坐在位置上。可是43年以后，他又回来了，就是但以理在这里说的。那43年他去哪里了？他跟野兽同住，像野兽一样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说尼布甲尼撒王整个的神智崩溃，发疯了，变成了一个疯子，指甲长得很长，像野兽一样，在地上吃草，把自己当野兽。尼布甲尼撒王照着这一个梦境变成了一个疯子，但是经过了7期以后，他又恢复了，所以他仍然恢复他的王位。那这一件事情，在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，跟他的结局，正如这个梦境，那么。我们看到23节，但以理很迟疑的把这个梦向他来解答，不只是给他解梦，但以理还给尼布甲尼撒王提了一个建议：这一个梦不是宿命，这一个梦是你可以有转圜的机会的。你是可以拒绝这个梦的结局的，所以27节里面，但以理就跟他说：“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来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来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”这是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的建议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的善行可以救赎你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救赎的恩典，人们还不懂。我们今天就知道了，我们得罪神，我们有救赎的恩典。我们得罪我们的神，用善行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用行善、捐助、怜悯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罪的，不会除罪的，顶多就是被人说你是个好人，但是你不能够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人。但是那个时候，但以理对于这一位神的认识，知道。这一位神是行公义的神，知道这一位神是愿意我们怜悯贫穷人的神，所以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提一个建议，说：“请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你要做什么呢？要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这一个王，我们经过了前面，但以理的朋友在烈火中。”被扔到那个烈火的窑里面的这一件事，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听了神的话，却又去造了一个金像。这一件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王是在公义的事情上，在正确的事上不坚持的。他的公义一闪就过了，他的怜悯只有那一刻而已，只有听见。梦被讲解的那一刻有尊崇而已，此外是没有的，是一个自高自大、自傲狂妄的一个人，只想保住自己的王位。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但以理在他的边上并不是不知道，所以但以理给他的谏言是要行公义，离开罪恶。断绝罪过，你要行神眼中所看为义的事，对待穷人要怜悯他。这不是说你怜悯穷人能够除罪，这个是但以理的说法。我们今天就知道，你怜悯再多的穷人，你的罪也除不掉；你做再多的好事，也洗不干净你的罪污。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被主的宝血洁净、涂抹、遮盖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你的人生整个的改变，你行得出公义，你怜悯得了穷人，你断绝得了罪过， 所以，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的谏言说：“你如果这样做，你的平安或许可以延长，你的王位或许可以继续的保留。”那我们都知道，尼布甲尼撒王并不如此，所以神给他一年的时间。他经过了12个月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经过了12个月，仍然自高自大、骄傲狂妄。他看见他的一切的丰功伟业，说：“看看全天下有谁能够与我相比？”话一说完就发疯了，话一说完就变了疯子，速度很快。神要成就他所说的话。转眼之间，秒成，一秒就成了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没有体会这一件事：神在人的国中掌权。你若读圣经，你就看到，但以理给他说的话。你要知道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。你要清楚的知道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所以，尼布甲尼撒王要体会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自己经历了43年，像野兽一样的生活，一切的威严。一切的权势都消失，弟兄姐妹，这给我们多大的一个提醒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很多时候我们跟尼布甲尼撒王没有两样。我们觉得我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努力，没错，是因为努力。若不是神赐给你，你一无所有；若不是神翻转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跟在地上吃草的野兽一样的，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，他按着他美善的旨意施恩赐福给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有今天安舒的日子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坐在神的面前，有平安，有保障，有未来。谢谢主，主这样子的赐恩福给我们，我们不只是经历一些难处被解决而已，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，不是过完了今生就一了百了，过完今生不是一了百了，过完今生绝对是两条路，一条路就是永生，一条路就是永死。永苦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。尼布甲尼撒王不愿意第一个梦成真，抗拒造金像，按着自己的想法存留自己的地位，存留自己的权势，夸大自己。结果第二个梦就成真了，第一个梦他拒绝也成真了，那是一个时代的眼镜，他完全无力抵抗。他的儿子正在欢乐宴宴的时候，就被马代波斯人取代了他的王朝，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，直到耶稣基督。那一个不是人手所凿的巨石砸在这个地上，一切的国位、一切的权势、一切的威严，全都被砸得粉烂、粉碎，发生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悔改，如果不按着神的公义而行，如果不离开罪恶， 所有这一切的梦境都会一一的显明出来。这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，他的人生的结局，他的国家的结局，一如梦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所深思。我们要看的第二个做梦的人是但以理。但以理的梦在第七章。但以理做的这个梦，不是他个人的事，而是普世的事，是一个未来的景象。这个是伯沙撒的元年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的时候，但以理做了这一个梦。他起来把这个脑中的意象记录下来，所以这个梦对但以理来说是清楚的，因为他醒来还能够记录一清二楚的把它记下来。那这一个梦，但以理说我在夜里面看见异象，就是他做梦，我在夜里面看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抖起。刮在大海之上，然后呢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不相同。那这一个梦，你自己继续的读，有四个兽，这四个兽一个比一个凶狠，这四个兽一个比一个怪，长相怪。前面的是正常的兽。后面的兽都是不正常，人间没有的兽。那这一个是但以理在梦中神向他启示末世的景象。如果你读启示录，我们这个月也读到启示录，你就会发现两相对照。但以理做的梦，在老约翰看见的末世的景象的里面是相吻合的。那么，这四个兽，一个比一个凶狠，一个比一个残暴，一个比一个有能力，一个比一个怪。解经家、研究历史的人就把这四个兽来对号入座，说第一个是什么，第二个是什么，第三个是什么，第四个是什么。这个我不予置评，的确是很相像。但是因为这是末世的景象，末世还没有成就，我们不能够下定论。那一个熊就是谁，豹子就是谁？果然在未，其实是在过去的历史的里面已经被人对号入座了，有熊，有豹子。但是后面那个十个头、十个脚长出来，还没有人对号入座。有人是这样说，但是，因为末世还没有真正的来临，我不愿意明确的说一定是谁是谁。那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的经文，重点要读到哪里呢？重点要读到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不是只是专注在这个梦境的里面，而是要看到这个梦境的结局最后是什么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。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看他这里说，但以理说，我看到有宝座，宝座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，那我们就都知道，启示录里面也是这样看到，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他是亘古常在者，他是全然的圣洁，他是光，而这光如同火焰，如同烈火，是极大极热的光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第十节，这一位神要审判全地。这一位神要审判全地，那前面的那四个兽是人间的集权，那四个兽是讲人间的凶暴，彼此之间的伤害。但是到了最后， 这一位审判者来到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的第一个梦，那一个不是人手所凿的巨石要砸下来，把那四个兽也砸了，把那个金像、金头、银胸的那一个像砸得粉碎，所有的国都被砸碎，所有的权势来到他的面前。全都被砸碎，他要行审判，案卷向他展开。第13节，人子要驾着天上的云而来，他施行拯救，施行审判，他有权柄，有荣耀，有国度，他的国度是永存的国度，各方各族各国的人都要来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永远远不能废去，他的国不败坏。弟兄姐妹，但以理所做的这一个梦，就让我们知道，地上的权柄都要过去，唯有耶稣基督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的权柄存到永永远远。他是亘古常在者，他的权柄不能废去，他的国不败坏。所以，全地都要归回到这一位神，本来就是他造的，要归给他；本来就是属他的，要归给他。所以，我们就在这里看到，但以理的梦是讲到末世的景象。我们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对照读，你就知道这一个末世将来是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天地都要废去，唯有神的国永远长存。天地都要废去，唯有神的话语永不改变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这一个末世的景象。那么，当这个末世的景象，我们今天来读到。但以理书，我们今天来读到启示录，我们当存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读呢？那我们来看第28节，但以理怎么来面对他所做的这一个梦？他把梦写完了，他说：“我的心里甚是惊惶，我的脸色也变了，但是我却将那事存记在心。”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态度。你读启示录能懂吗？不能懂。你读但以理书这个梦，你能懂吗？不能懂。我也不能懂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不能懂，因为那一个末世还没有真正的来临，现在只是一个预告而已。所以我们的心里甚是惊惶，因为那一个末世的景象是真实的。这一些权柄都要被砸毁，都要被砸得粉碎。你心里怕不怕？怕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以地上的国为荣耀，我们以地上的权势为可夸口，所以我们心里就惊惶。但以理也是个人，但以理的国家已经遭受过一次的亡国了，现在在巴比伦国的里面。巴比伦国又要亡国，将来的权势也都要一一的亡国，世界要毁灭，心里非常的惊惶，不能够理解，但是把那事存记在心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理解，但是要存记在心，我们存记在心，不断的思考神的话语。第8章第15节到第17节。但以理不断的求问这件事，所以他很想要明白。神就向他显明，就在异象中让他知道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。所以但以理第一个就明白了，这是末后的景象，这是末后的定期。世界的末了就必是这样。27节， 他知道这世界的末了是如此，那他发生了什么事？在这一个意象之后，他被告知这是一个末世的景象，但以理在他的理性上，在他的情感上，他是不能接受，所以他昏迷不醒，病了好几天，就请病假，请了很多天，然后起来继续办理王的事务，继续办公。但是他很惊奇，他想让别人知道，所以我们就要知道，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明白末世的景象，好像但以理不能明白，但是但以理仍然起来，心里面惊奇，想着要去告诉别人，手上仍然做着日常的生活。这是我们在但以理身上所看见的，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？一日三次。仍然向神祷告，他仍然在主的面前办理他当办的事，仍然在主的面前过他的祷告的生活。我们看第九章，当巴比伦国亡国了，他们进入了加勒底王大流士，就是大力乌王建立的马代波斯帝国。但以理仍然做他的属灵的生活，仍然的祷告，仍然的读先知的书，所以他牢牢的记住耶利米说70年满了以后，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。70年是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满了，所以他在那里进食。在那里披麻蒙灰的祷告，向主祈求，恳求主赐给他耶路撒冷的复兴，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他不停止他的祷告、读经的生活，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不停止他敬虔的生活，事情就有转圜。我们都知道。大力乌王就是大流士王，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，说70年的时候满了，你们应当回去重建你们的圣城，重建你们的圣殿。这岂是一件偶然的事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但以理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所得着的。18节到20节，我们就看到。但以理的祷告就在神的面前求神饶恕赦免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代祷者，求神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他们荒凉的地，眷顾他们称为神名下的城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，求主不要单言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大力乌王就下旨说，让以色列人回去，所需要的费用，波斯帝国来担负，给他们钱，给他们通行证，让他们能够回去重建圣殿、重建圣城。哪里来的？祷告来的。这是但以理的祷告，但以理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做梦的人来看，今天你有梦想吗？今天神给你异梦吗？神向你发出指示吗？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我所做的梦？我再一次的提醒，梦怎么解？回到真理里面解。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，凭着自己的爱好，断章取义的来解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断章取义的来给人一些鼓励的话，但是我们却不管前因后果。结果，我们就只执着在 这一个梦里面的一句话，比如说，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树长得极高，顶到天，我就只听这一句话，我却不听后面的话。后面的话是你要行公义，断绝罪恶，所以我们只想到自己要顶天，自己要如何如何建立自己的威严，却不想神最终。在真理的里面的答案是回归到神的面前，遵行神的道，神就把尊荣给我。你可以有极大的权势，可以高得顶天，可以有极大的成就，但是真理是怎么说？你要回到真理里面找全备的答案，而不是断章取义。一句话你喜欢听的听进去，那不喜欢听的丢掉。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，都是带着条件的。我们只想那个应许，我们却不满足那个条件。那么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呢？你怎么会经历神上尖下流给你的恩典呢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第一，回到真理里面找。意向的答案，找异梦的答案，扎扎实实的在真理的基石上来勉励自己，来看待未来。第二，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王里面看到，我的梦被解答了，我也认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可是我的行为却是背道而驰。这个就是他后面得罪神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所以，当我们有梦，当我们被解了梦，我们要认同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，是万主之主，是在人的生命里掌权，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接下来，你除了认同，你要委身来跟随这一位神。委身在他的教导里，要成为一个谨慎自守、持守真理的人。我们看到末世的景象是这样，但以理在神的面前不停止的祷告，你跟我也是一样。当我们知道这个末世的景象，说大山要倒下来，小山要压我们，我们无处可逃。那一个权势被砸得粉碎，那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在主的面前谨慎自守。当逼迫来临的时候，挑战来临的时候，我要为真理而勇敢站立。末世即将来临，我要为我的国、为我的百姓做一个守望的人。这就是我们面对异梦和异象当有的态度。千万不要轻看这些异梦，神所说的话不突然返回，他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，但是他给我们机会。他给了尼布甲尼撒王一年的机会，12个月，尼布甲尼撒王没有醒悟。他给了我们2000年，我们能醒悟吗？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要请大家一起站立在主的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像但以理一样，成为一个守望祷告的人。今天。的这一个时代，各处发战争，大国欺负小国，小国彼此相杀，大国彼此相斗，大国欺负小国，向人宣战，真正的打仗多的是，各处都有战争，狂妄自大、骄傲的君王到处都是，各国都是。把自己抬得高高的， 发动战争，指责别人，自己发动战争，说是别人。乌俄战争打到现在还没打完，大国欺负小国，强势的人狂妄，指责别人联盟，太多了。以哈战争也是一样，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，你可以说我是防卫，因为你先攻打我，那就适可而止。各种的野兽，那四个兽已经在全地各个地方狂奔、肆虐、吞吃别人，太多了，完全是真实的。我们不是读但以理书、读启示录，觉得那是个历史，那是个历史在今天发生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职责是什么？要起来守望祷告、呼求、代祷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的人。诗篇34篇。15节、16节，让我们知道恶人神是会向他变脸的，神是会除灭他们的名号的。神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，他是听他们呼求的。我们若认自己是一个因信而称为义的人，我们的呼求、我们的祷告，神就必垂听，神必眷顾。如果我们是行恶的人，神就必向我们变脸。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行恶的国，神就向我们变脸，从世上除灭我们的国号。要不要祷告？我们要做一个代祷的人嘛，不要让我们的国家走向这一步啊。箴言21章第1节：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像龙宫的水随意流转，大力无往。可以让以色列人回去重建，是因为但以理在主的面前祷告又祷告，不停的祷告。我们若在主的面前祷告，那一个君王的心是会像龙宫的水一样被神来掌管的，他的心改变，他的决策就会改变。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同声开口，为国为民来祷告，为这末世的景象来守望，求主施恩和怜悯。人要行公义，断绝罪恶，怜悯贫穷的弱小的人，断绝罪恶，离开罪恶，求神的恩典降临。一起祷告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我的主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圣洁良善的神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愿你的公义，愿你的良善在这地上彰显。哦，主啊，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使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像龙宫的水一样。哦，主啊，让他们流进你的公义，流进你的良善，流进你真实的和平的里面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收起每一个国家的枪和弓。哦，主啊，收起每一个国家里面的恶事恶行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让战争的能够止息。哦，主啊，那宣告战争的止息。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愿和平真正的降临。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除去我们国中的恶人，除去恶人的恶行。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自己亲自在人的国中掌权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亲自在人的国中来掌权，亲自在人的国中来掌权。耶稣，我们祷告仰望你，哈利路亚！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耶稣得胜，赞美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为自己祷告，这个末世即将来临，你跟我要做什么？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我们还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去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，让人知道末世的景象是逃避不了的。我们会自己来祷告，成为一个传扬 耶稣心意的一个人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，主圣灵，谢谢你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末世的景象。哦，主，让我们听见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来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也使用我们成为一个传讲的人，把人从黑暗迷茫困扰的里面带出来，哦，主啊，把我们从恐惧的里面释放出来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宣扬你自己的公义，宣扬你的诚实、你的信实、良善，让人知道归在你的名下何等的蒙福，成为一个能够逃避这一切灾祸的人，进入永生的人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跟你边上的人说，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要醒着来传讲梦境。
我
我
要
要
醒
醒着
着来
来传
传
讲
讲
梦
梦
境。
境，阿
我要
门。
醒着来传讲梦境。